哈利路亚，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安息日上午平安。
哈利路亚，我所敬爱的咱众兄弟姐妹，大家安息日上午平安。
非常感谢主的保守，带领我们又平安度过一个星期的生活。
非常感谢神带领咱一礼拜非常平安的生活。
今天是安息圣日，是神赐福的一天。
今天安息日是神所祝福的一天，
我们能够调转脚步，能来到神的圣所来敬拜神。
我们能调转我们的脚步来到神的圣所来敬拜神。
求主能够照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将这样的福气赏赐给我们。
求神能按照我们的信心的大小来做来祝福我们。
我们从昨天到今天上下午，我们有侍奉专题的安排。
咱对上一晚一直到今仔日，咱就是上下午有这个属奉的专题的这个讲道。
因为加上神学院在今年已经开始来招生。
加上咱神学院今年呢，已经在这个时阵开始要来招生了。
北台中教会，我们在下个星期也是我们的灵恩布道会。
咱北台中教会离后礼拜开始就是咱的灵恩布道会。
能够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谈论侍奉的专题，我觉得是非常的适宜。
在这个时间点来讲到侍奉的专题，小弟我感觉真正合宜。
我们三个神学院的传道在讨论题目的时候，
我们三位神学院的传道人在讨论这个专题题目的时候，
后来我们决定用一样的离居的事迹来谈三篇的道理。
我们要用这个离居的这个道理呢，要来讲三篇的道理。
我想我们很难得在很短的时间有三个传道来讲出同样实际的道理。
我想这很难得的，就是有三位的传道用同样的主题来讲出三篇的道理，这是很难得。
离居被使用一直是在我侍奉当中，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离居在一世人的侍奉中间呢，对我来讲是一个真正大的激励。
在准备当中自己的心得也感受有许多满满的感动。
在我准备的时候，在我个人的心得顶端有满满的感动。
也求主感动我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
求感动我的灵，会当加倍来感动咱各位。
所以今天早上想用离居为主使用的三个很重要的阶段。
所以今天我要用为主所用的三个重要的阶段。
那我们今天受洗得圣灵，不是一个人躲在山上等待了主耶稣的再来。
我们今天受洗得圣灵了后，不是秘在山顶在那等待主耶稣的再临。
等待那个时刻，我们将来就能够得救。
你要等待我们将来就能得救。
圣经怎么说我们如何来承受永生呢？
那么圣经这样跟我们说，我们如何来承受这个永生呢？
特别提到我们还要懂得尽力来爱神，
因为我们要知道来敬畏爱神。
我们首先来看路加福音，请看第十章。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来看二十五节，
来看二十五节，
来看到二十八节
到二十八节。
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
二十五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怎样才能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所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这一段是一个律法师来起来问主如何才能够承受永生。
这记载是一位律法师一起来问主耶稣要安怎才会当承受永生神的国。
于是主就说：“律法书是怎么说的呢？”
所以主耶稣回答说：“律法书是安怎写的呢？”
他就内化了律法的里面的道理，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述说出来。
所以从律法书里面的道理呢，很简单，就给述说出来。
简单来讲，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简单来讲，律法的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爱。
前面是爱神，后面谈的是爱人。
头前讲的是爱神，后边讲的是爱人。
所以他的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所以才讲的，你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我们讲这个尽，它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付出
这个尽意呢，就是百分之百的付出。
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主面前能够坦然面对主，我们对得救有绝对性的把握。
所以今天我们坦然面对主，我们对得救呢有足把握的。
除了受洗得圣灵之后，我们还要懂得尽力爱神，也能够爱人。
所以，咱领受洗啊得圣灵了，咱嘛爱尽力啊来爱神，过来疼人。
所以我们今天要得救，绝对要百分之百才可以的。
所以，咱今天得救就是爱百分之百才会使啊。
如果每个人在信仰的态度都说啊，我已经受洗得圣灵了，那我只要有60分及格的态度就好了。
啊，如果咱今仔日台东来讲啊，我都已经受洗得圣灵啊，我都60分及格啊，那这种的心情，安尼是还阁无够。
如果每个信徒都是这样说，那教的工作谁来做呢？
那如果咱现在达位拢是安尼想哈，请问教会圣工要由什么人来做呢？
谁肯做传道的工作？
啊，什么人愿意要来做传道的工课呢？
谁肯愿意承接长职负责人的工作？
上要来承接这个长职负责人的工课呢？
谁会愿意接这些炊事、接待、访问，还有传福音的工作呢？
啊，什么人愿意要来做炊事、接待、传福音的这些工课呢？
所以圣经给我们的观念，并没有60分就及格能够得救的观念，没有。
所以圣经给我们的观念，不是说60分就及格啊，安尼就可以啊，这种的观念是无哦。
要得救，圣经说我们要尽全力，要全力的。百分之百的来爱神
啊！是听圣经讲的是，咱要尽全力，爱百分之百来尽力爱主咱的神。
你看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怎么说呢？
你看主耶稣道成肉身，伊安怎讲呢？
我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来服侍人呐、啊。
伊讲我来不是要来受人服侍，我是要来服侍人的啦。
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
所以今天咱讲，咱是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更要学主的榜样，跟他的脚踪行呢、
啊。啊，咱来更加学主的榜样啊。对着伊个脚架安尼来行。
我们昨天已经听到我们何传道所分享第一篇离居啊，被主使用的一个预备。
前面咱已经听到咱的何传道哩啊，聚会时阵讲到吼，一只驴机啊，啊，以准备为主所用。
我们如果注意看整个对观福音当中，救恩成全，耶稣必须来到耶路撒冷。
啊，咱若看对观福音书内底吼，咱会当了解，主要说伊后壁最后就是要来到耶路撒冷城。
当中特别提到了他使用一批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去啊。
啊，伊说最后的就是要准备一只驴机啊，徛伫个顶冠啊，进入啊这个啊。亚罗塞丁城，
而且这个离居被使用不是突然性的，当下主耶稣所决定的
啊。这个离居啊，伊被使用不是迄个当下吼啊，主要是形容讲要用伊，那就用啊。
在旧约将近400年以前呢、啊，就预言这个离居要被主使用哦。
因为这是离古约圣经400年前就已经预约啊，这只离居要为主所用诶。
那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纳闷啊。
啊，我读到这段时，我感觉心内真正纳闷呐、啊。
为什么主耶稣这个时刻对于如何进城所使用的工具，这个牲口这么样的重要呢？
啊，这个时阵呢，主要说你最后要进入啊耶路撒冷城，对。靠的啊，精神啊，安尼这尼啊重要呢？
那别的交通工具不可以吗？
啊，难道别种的交通的工具拢袂使吗？
一定要指定这批驴驹吗？
啊，一定要指定这只的啊驴啊驴驹吗？
如果主耶稣要做属世的王，
如果主耶稣伊是要做属世的王，
他不是选择一匹骏马比较匹配吗？
难道伊毋是选择？一匹啊，这个足水足强壮的马，安尼更加匹配吗？
那、啊、怎么会使用一匹驴驹呢？
啊，那伊才使用一只驴驹呢？
我们知道圣经怎么说呢？
咱知影圣经伊安怎讲呢？
他说马是为了战争所预备的。
伊讲马是为着战争而所用啊。
诗篇的147篇，
诗篇147篇
第10到第11节也这么说。
十个章遐所讲诶，
他说神不喜悦马的力大
啊。主要说伊无神，伊无愿意这个，伊无介意这个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啊，
伊无介意人的啊，脚腿也走真紧。
他那喜爱那些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啊，伊到倒等来。介意爱顺服伊啊，才敬畏伊的人。
所以主耶稣骑着驴驹在当中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所以主耶稣骑了这只驴驹啊，给咱足大的启发啦。
所以主耶稣的侍奉不是带来对立，不是带来纷争呐、啊。
因为主耶稣的侍奉不是带来对立，不是带来纷争。
他是非常谦和的骑着驴驹，代表他是带来和睦，带来和平。
因为伊骑了这只驴驹，代表伊带来就是和睦和平。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成为这批驴驹。
所以咱今天嘛要成做这只驴驹啊！
我们的侍奉不是带来对立，
啊，咱的侍奉不是带来对立呢？
不是带来嫉妒，不是带来纷争，
不是带来啊，这个纷争跟对立呗。
我们的侍奉要带来谦和，还有和平。
啊，咱是带来谦和跟这个和平哎。
所以今天上午我们再次用离居被主使用的经历来谈一谈。
所以咱今天要用离居被主所用的这个经历啊，咱过来啊说明。
一个预备为主使用的人，必须经历哪三个很重要的阶段？
啊，为要主为主所用的人，伊要尽力来进入。三个准备的阶段是对三位对三种呢。
我们在切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
啊，咱要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咱请看啊一段经文。
这个离居被主使用之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啊？这个离居被主所用之前，伊是什么种的状况呢？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
咱看马可福音十一章。
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来看第二节。
马可福音十一章的第二节。
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来看第二节。
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二节，
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骑过、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那一开始怎么形容这匹驴驹呢？
啊，一开始要哪来形容这只的驴驹呢？
说这个驴驹是被拴在那里。
伊讲驴驹是去用绑在遐的，
所以驴驹它被拴住、被限制。他或许不是他自己的情愿的
啊！这个驴驹呢，伊从别里遐，伊从限制里遐，或者伊不是伊心内所甘愿呢？
他是被主人给拘禁在那个地方，
因为伊是去主人哦，甲拘禁伫迄个所在。
但是用外在的环境导致他受到了这个限制
啊！因为外在环境，所以都造成伊啊被限制。
有时候想一想，今天在我们要踏入侍奉、面对侍奉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啊，咱想看嘛，咱今天要进入侍奉，咱面对的挑战是啥物呢？
也常常是因着外在的环境跟我们自身的条件而受限制了吗？
难道不是外在这些条件跟我们本身的条件这样来受到限制吗？
很多的侍奉我们总觉得别人比我们更适合
啊，有当时我们都会感觉说别人比我们更适合呢。
有时候想一想啊，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好的学历啊，
有当时我们这样想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间我没有好的学历
啊，我的环境不好，我没有恩赐
啊，我没有好的环境，我没有恩赐啊，
我更没有口才
啊，我更没有啊口才啊。
我们常常因为外在的环境跟自身的条件给限制住了
啊，我们都在外在的环境以及我们自己的条件这样来限制掉呢。
圣经中谁被限制住了？
圣经中什么人被限制呢？
圣经中的摩西，他被他认为没有口才给限制住了。
圣经中的摩西说他没有口才，被这样限制掉了。
我们到摩西将这个八十岁左右年纪的时候，
摩西他在八十岁，将近八十岁的年纪的时候，
所以主耶稣曾经在火焰的荆棘当中向摩西来显现了。
所以神不哇，这个摩西啊，他还在幼稚的时候，这样来对他显现。
于是神对摩西讲出他心中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
所以神对摩西这样说出他心中一个很伟大的计划。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
看出埃及记第三章。
我们来看第七节。
第七节。
出埃及记来看第三章的第七节。
出埃及记三章第七节。
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好，我们再看到第十节。
能看第十节。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神就把他的心意对摩西这样的说了。
所以神就用将他的心意这样来对摩西说起，
我的百姓所受的苦我看见了，
说百姓，我的百姓所受的苦我已经看见了，
他们受到埃及的督工的辖制，他们的哀声我都听见了
我看到埃及的督工对他们的辖制，对他们的这个便当我已经看到听到了，
我原知道他们所受的苦
我知道他们所受的苦了，
所以要打发你去领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去，
所以我要打发你去来领他们出这个埃及地。
我们知道摩西在当下他是拒绝的
我们知道摩西他在那个时候是拒绝的。
我们来看四章的第一节。
我们看四章第一节。
他对神说，他们不会信我的了。
他说 啊，因是未相信我的啦。
我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来到法老面前呢？
啊，我是什么种的人？我有哪有什么资格来到法老王的面前呢？
我们来看到第十节，
来看第十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是素日不能言的，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所以在当下的呼召里面，摩西因着环境的因素、能力的因素给限制住了。
所以在那个呼召的时候，摩西因为他在外面的环境跟他内在的这个能力，他这样受限制了，
以致要踏入那个侍奉的第一步是何等的困难。
所以要踏出这个侍奉的第一步，你看何等的困难。
谁被限制住了？
什么人被限制掉了？
圣经当中的耶利米，
我们看圣经中的耶利米，
当神要呼召他的时候，
当神要呼召他的时候，
他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啊。”
说：“主啊，我不知道要怎么说呢。”
因为我是年幼的，
因为我是年幼的啊，
我没有经验，
因为我没经验啦。
我们看神怎么对耶利米说呢？
咱看神怎么对耶利米说。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
咱看耶利米书第一章，
我们来看第五节，
看第五节。
耶利米书的第一章，来看第五节。
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五节：“
我未曾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啊，我们看到这一段神的拣选并不是偶然的
啊！咱看到这段神的拣选，不是偶然的呀，
也不是一个突发性的，
嘛不是一种突发性的呀。
神怎么跟他说呢？
神是安怎跟他讲？
我将你造在腹中的时候
啊，我将你做你这个妈妈的肚子中间的时候，
我就认识你了，我就晓得你了，
我就已经认识你，我就知道你了。
你还没有从母胎出来的时候，
你还没出母胎的时候，
我已经把你分别为圣了，
我就已经将你分别为圣了，
我已经拣选你要做列国的先知
啊，我已经将你选择要做列国的先知啊。
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知道神所预备的功能，
所以我们对这段知道神所预备的功能，
他这个拣选是在母腹当中已经被分别为圣了
啊，他的啊，神的做法就是你立在母胎中间就已经将你分别为圣了。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神对一个工人的预备可以是一个很长期的时间。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的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是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准备啊。
我们更能够了解神的拣选也有他绝对性的主权
啊。我们也知道神他对工人的拣选也有十对的主权啊。
所以可见侍奉他不是一个选择题。
所以可见啊，这个要侍奉伊啊，不是一种的选择题啊。
它是一个我们理所当然的回应了
啊，也是一种的咱理所当然的回应。
当我们深刻体会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
当咱深刻体会到主耶稣对咱的爱，
就像保罗所说的，
就好像保罗所讲啊，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啊，伊是为着爱我，为我来舍己。
所以保罗的侍奉就变成理所当然了。
所以保罗的侍奉就变成一种的理所当然
了，就没有说为什么是我。
都无讲到啊，为什么是我啦？
我想教会里面的教牧，我想都有同样的心声
啊。我想咱教会内底教牧人啊，一定拢原来有安尼的心声。
每次在安排教会的圣工人员的时候，
伫咧安排教会圣工人员的时阵，
常常听到哎呀，我教牧啊，我还年轻啊。
啊，时常听到讲话啊，教牧我一个少年呢。
我没有经验，你找那些有经验的吧。
啊，我无经验呢，你敢袂当阁找迄较有经验的吗？
找有经验的还教牧啊，我已经年纪大了。
啊，找迄个有经验的，哎，甲教牧讲啊，讲啊，我已经年纪大了。
你找那些年轻的吧。
啊，你会当找迄较少年的啊。
如果每个弟兄姐妹都互推了这种圣工的责任，
如果兄弟姐妹若拢安尼互相来塞这个圣工啊，安尼责任，
请问教的工作谁来做？
啊，请问安尼教会工作，什么人要来做？
我们常说传承，传承。
啊，咱时常安尼讲讲，咱来传承。传行
传是旧的工人懂得预备新的工人能够当中有栽培啊！
啊，传这个所谓旧的工人会当传新的工人，也当预备来做新的栽培啊！
所以旧的工人才能够把工作放下来啊！
啊，你当好多工课才会当放落啊！
新的工人才能够承接起来
啊！新的工人伊才会当安尼承接起来啊！
所以整个教会的侍奉工作，我们要有计划性的栽培我们新的工人。
所以呢。整个教会圣工的工作，我们要有计划性来栽培新的工人，
旧的能够带领新的，
旧的可以来锻炼新的，
会的带领不会的，
会晓的来锻炼不晓的。
我们教会更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训练的环境，
教会可以提供这样训练的很好的训练的环境，
使青年在未来的侍奉里面他们是被高度期待的，
对，让这些青年可以在受训练后对圣工后拜可以高度来期待，
他们有自觉这个棒子迟早要交给我们，
因为 为伊会当知影讲，哇，这个班啊，到时也嘛是爱先教
我们现在不学，何时才学？
啊，咱这阵唔学，咱当时才要学啦。
当有这个使命感，他就能够当中来预备自己。
当有这个使命感的时候，你就伫迄个时阵会来预备家己
咯。所以教会不再只是事事有人做而已。
哦，所以教会唔是讲哦，啊，所有代志拢有人做得好，
而是人人都能够有事做。
唔是讲，咱就是爱有人人拢有代志做。
你去备足使用这个经历，用一句话做了整个世界的贯穿
啊！这个你去比主所用啊，当用一句话来贯穿啊，整个代志的流程。
我们看回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
咱请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
来看第三节、
第三节。
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来看第三节。
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三节，
十一节，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我想这一段话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啊！我想这句话应该是一个足关键的一句话。
他也打破了门徒心中的疑问
啊！伊嘛打破心啊，这个门徒伊心中的疑问啊！
因为他们如果迁了，被主人发现怎么办？
因为那咧想啊，我那咧看咧中间叫主人发现阿变怎？
是现行犯呢？
哎，这是一种的现行犯。
但是主说，你对他讲说，主要用他。
但是主要说，那反对讲哦，你甲主人讲讲，主要用伊啊。
所以代表这是一个神他绝对性的主权。
所以这代表着神有绝对的主权。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对我们的生命有绝对的主权哦。
兄弟姊妹啊，咱咧主要说对咱的生命有绝对的主权呢。
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生命只有使用权而已。
啊，咱今天对咱的生命只有使用权呢。
有人说人无法掌握生命的长度，
所以有人说啊，说我们无法掌握这个生命的长度，
但我们可以设法增加生命的宽度，
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设法来增加生命的跨度。
又说昨天已成过去，
因为昨已经过了，
明天还是个未知，
因为明天还是一个未知。
今天是你我生命的全部
啊，今天是这是你我生命的全部啊！
我们能够真正来侍奉神，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呐！
啊，咱来侍奉神啊，不是干那啊，昨嘛不是明仔，是伫今仔日啦。
所以圣经提到说，我们都是神的管家呢。
所以圣经讲的讲，咱拢是神的管家呢。
我们拥有的生命、拥有的财富、拥有的恩赐，
咱所拥有的啊，这个财富啊，这个因素啊，
都是暂时拥有而已。
这拢是暂时拥有啊。
所以我们要把握主耶稣所给我们的岁月。
所以咱来把握主耶稣所给咱的岁月啊。
把握能够做侍奉的机会
把握到这个当做侍奉的机会。
所以神对他的功能有绝对性的主权，
所以神对他的功能有绝对性的主权。
而被拣选不是因为你拥有什么样的条件
被拣选的不是因为说你有拥有什么的条件。
一个没有经验的被人轻看的也是主所用的
一个没有经验的一个被轻看的，结果那也是主要所重用的
一句话，主要用他，
因为只有一句话，主要用他。
所以可见我们被拣选被使用，不是你比别人还要更好。
所以今天我们比拣选了，不是你比别人更好
而是当中充满了神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怜悯，
那是中间充满了神对我们的恩典和怜悯。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就能够懂得谦卑下来。
所以这种认知的之下，我们在侍奉中间，我们就知道怎么谦卑自己了。
我过去在读的后面，我就看到了离去被使用，它有三个很重要的阶段。
所以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到离去也被用了，有这重要的三个阶段。
如果第一阶段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进到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若无好势，就无进入第二阶段。
没有第二阶段，就不可能进到第三阶段。
无第二阶段，就无可能进入第三阶段。
我们看驴驹被使用有哪三个阶段
呢？咱来看驴驹被用有三个什么阶段呢？
第一个就是愿意要被解开呀。
第一就是愿意被解开啦。
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节，
来看第四节
啊，这边提到的被拴住要把它解开来
啊。第四节在讲的讲啊，伊是去用绑的但是伊愿意被解开。
那被解开之后呢？
但是解开之后呢？
第六节提到要任凭他们迁去。
第六节讲的讲啊，要任凭因个牵去。
你今天被解开，有恩赐，有能力了，你要愿意被主使用，你要懂得顺服神啊。
你今天被解开，你有这个恩赐，你有这个恩典但是你嘛要愿意被牵去啊。
你要被牵去，你要被顺服啊。
你要被牵去，你要顺服啊。
也只有这两个过程，第三个阶段，耶稣就骑上了。
啊，敢若有安尼过程，安尼结果啊，主耶稣你后壁啊，才甲伊徛起你咯。
可能真正才能够被主给使用啊。
啊，才会当真正是被主所使用、啊。
我们谈第一个，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要愿意被主给解开。
啊，第一，咱要讲到的吼，你咱的心内，咱爱愿意被主所解开，
就是要突破自己的束缚跟限制。
所以要突破咱家己受束缚啊，这种的哎。
才有机会被牵到耶稣那里去，
所以才有机会被牵去主耶稣的面前啊。
通常驴驹的主人把驴驹拴在那里，
通常啊，这个主人啊，把这只驴驹啊，伊绑在迄个所在，
都是暂时性的，
拢是暂时性的。
所以打的结绝对是活结，
所以伊所拍的结一定是活结。
所以，如同今天我们绑鞋带，你不会打死结啊。
所以今天咱绑鞋带吼，绝对不是绑死结的啦。
每次打死结，每次穿鞋子是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你打。如果要穿鞋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这个麻烦了。
这个活结是一拉就解开了，
因为你把活结你一扭它就解开了。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成为活结。
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要求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成做一种的活结。
虽然我们自身会有限制，我们看到我们能力的不足，
虽然我们的生活上能看到我们的能力有被限制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可以讲出100个我们拒绝侍奉的理由，
我们能够说出百个我们能拒绝圣工的理由。
我们的生命可以有那个结在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些结在的、啊、
但是我们要成为活结，
但是我们要成为活结、啊、
你愿意成为活结，主要用你一解开就被解了、
啊、你有这个活结，所以你被解这样一扭开它就解开了。
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
你五饼两鱼的神迹里面，
主耶稣讲了一句让当时门徒感到好大的疑惑
啊！最后说他当时啊，讲一句话让那个时候的门徒、啊、心里感觉很大的疑惑。
门徒很主动的跟耶稣讲说，哎呀主啊，快要天暗了、
啊、门徒他们很主动跟最后说说、啊、主啊已经这边天暗了，
主在打发他们啊，他们可以找吃的
啊，主啊你快点打发人回来，你能找吃的啊。
耶稣怎么说？
耶稣怎么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用恁给因吃啊。
这个在理性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困惑
啊，这里理性的顶端啊，产生啊足大的疑惑啊。
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无办法的时候、啊，
这是一个死结，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一个死结啊，这是无可能解开的嘛。
但主怎么说？
但主要说怎么说？
拿来给我，
讲提来给我。
没有想到。当五饼二鱼交在耶稣手中的时候，
啊，咱想袂到讲五饼两鱼啊，到你主耶稣手上的时候
呐。虽然人的能力，人能够找出的书就五饼二鱼啊。
虽然人的气力啊，吹出来是五饼两鱼
啊，就这么多而已啊。
主啊，啊，都这多尔。
没有关系，拿来给我。
无关系，提来给我。
当这个微不足道的五饼二鱼交在耶稣手上的时候，
当这啊微不。知道的这种的五饼两鱼到你最后所有手里的时候，
却能够让5000个人吃饱。
最后说竟然让5000人吃饱，
还剩下12个篮子，
甚至还有剩下12人。
所以我总觉得今天我们要学习把自己交在主耶稣的手中。
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说怎么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上。
我们能够建立像摩西一样，我虽然不能，但是神能啊。
那那像摩西同样，虽然我不能，但是神能啊。
我们知道摩西有3个40年，
我们知道摩西有3个40年。
第一个40年在皇宫生活，
第一个40年他在王宫里面生活，
学了一切埃及的学问，
学了一切埃及的学问。
所以当下的他认为靠着拳头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啊、
所以你的当下他刚好靠着他的拳头没有那个不解决的事情、
啊、埃及人欺负希伯来人，就把埃及人给打死了、
啊、当下这个、啊、埃及人、啊、欺负这个、啊、希伯来人的时候、啊、他出手、啊、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啊、
我什么都能、
啊文武，伊啥物拢会使。
后面变成通缉犯，逃到旷野去了。
啊，结果伊变成通缉犯，到个旷野去啊。
经过40年失去王子外衣的一个过程。
啊，结果经过40年，已经无王子外衣的迄个过程啊。
他对神说：“我走狗奔蛇，我不能啊。”
甚至伊甲神讲的：“我绝口笨鸡啊，我无灵啊。”
第三个阶段，他成为神的仆人。
第三阶段，伊成做神的仆人呢。
他的本质没有改变，他还是不能。
伊无本质嘛是无改变啊，伊要是讲伊不灵啊。
你会发现摩西遇到任何的问题，他不能，他就跪在神的面前。
但是咱看到摩西，伊认为伊不灵的时阵，伊就要跪在神的面前、啊。
我不能是事实，是我的本质
啊！我的属性是我不灵，是我的本质。
但是我不能，但是神能啊！
我虽然未当，但是神灵啊！
所以我们可以从摩西的一生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光景。
所以咱伫这个摩西一生内底，咱看到一个角。
神不见得用一个有能力的人，
神伊无一定用一个有能力的人、哦、
但神所用的却让他有能力，
但神所用的人却可以有能力的。
我们今天如果不愿意被主使用，
今天咱若是无愿意被主所用，
就好像是我们把自己拴在那个地方，
就好像就咱家己把家己伫遐，
我们把自己打成一个死结、啊、
咱把自己绑一个死结在那里、啊、
我们永远解不开，
咱永远解不开、啊、
面对侍奉，很多负责人找我们、啊、出来侍奉了吧，
面对侍奉的时候，很多负责人跟我们说说要出来侍奉了啦，
好多的死结没有办法、
啊、我很多死结我没办法、啊、
那个谁比我还要更适合、
啊、那什么人什么人都比我更适合。
我自己在准备这一篇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离句就是我
啊、我感觉我在准备这篇道理的时候，那个理解就好参照我自己。
我在面对教会很多的侍奉里面，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死结、
啊、我在面对教会侍奉的时候，我心中都有一个死结。
我身边遇到侍奉总是做了很大的抗拒、
啊、我在遇到教会侍奉的时候，心里都有很大的抗拒。
这个死结我解不开，
这个死结我解不开。
这个死结就是我从小讲话是一个口疾的孩子、
啊、因为这个死结就是我从小孩开始我的嘴就是大字了、
啊、我姐姐常常模仿我、
啊、我的姐姐时常这样模仿我。
哎呀弟弟啊，小时候讲话真的很可爱 啊
弟弟啊，你小孩的时候说话真的很可爱。
你是讲第二句话你右脚要抬起来
你如果说第二句的时候，你的脚就会揪起来，
往下一踏第二句话才会出来
你的脚这样大站下去，你的第二句才说得出来。
我很难想象这样的孩子出来以后真的来当传道、
啊、我们可以想想说这样的孩子竟然大汉之后可以出来做传道。
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一个非常奇妙非常伟大的事情，
所以神在我的心上、啊、在一生中间做一个很奇妙很伟大的事、啊、
我记得我在参加国一班的学联会的时候、
啊、我记得我在参加国一班的学生联会的时候，
后来辅导员就说我们有见证会、
辅导员跟我们说、我们有见证会、
一组要派两个人做见证，
一组要派两个人做见证。
有没有志愿的？
有志愿的吗？
哇，我们那一组没有人志愿
我们那一组竟然没人主管、
我们的辅导员说抽签好了、
我们的辅导员说的、不然用抽签啊。
后来当中我被抽中了、
结果我是被抽到，
我相当的紧张、
我很紧张呢。
哇，这个好几天、都不好睡、
哇，这几天、都不好我睡了。
而且成功教会、会堂很长又很大、
我们成功教会、会堂是很长又很大的。
那天见证会、连个讲座也没有摆、
结果见证会、连一个讲道也没有摆。
哇，我好不容易把我的见证稿 写完了、
我也很不简单、把我的见证的稿、这样写好。
轮到我就拿着麦克风站在中间、
轮到我的时候我拿着麦克风、站在中
间。我首先要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做见证、
我首先说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做见证。
我第一句哈，
第一句哈哈 哈
我的右脚又不敢抬起来、
我的脚又不敢揪起来，
我就哈到后面我第二句话讲不出来、
我哈到后面第二句话还又不敢说出来，
底下哈哈大笑、
地下的人、一直哈哈大笑大笑。
讲起来是很轻松的事情，
现在看听起来像很轻松的事情，
在当下是我人生受到了最大最大的打击，
但是那个当下是我人生受到同介大的一种的打击，
我当下真的想要奔回去啊！
我离了东啊，我足想要赶紧离开那个所在，
丢脸哦！
因为我感觉足见笑的啦。
主啊，讲个话怎么那么难呐、
啊？敢那为主讲话，安尼一句话，这你也难吗？
我就在想，我有一天一定要站在讲台，
我就安尼想讲，我有一天绝对要站在讲台，
好好的能够为主耶稣来做见证，
要好好来为主做见证。
所以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
所以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情，
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侍奉的动力，
就是一种很大侍奉的动力。
原来过去我生命当中这个死结，
原来我过去生命中间的死结，
在神的恩典跟带领之中，
这是神的恩典跟他的锻炼了。
每次不断地告诉自己，
我每一次都不断地跟自己说，
的确我不能，
确实有影，我未能，我未晓，
神却能，
但是神却会使。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的侍奉变成一个活结。
所以你安尼过程中间，我的侍奉变成做一个活结咯。
在《荒漠甘泉》有一句话这么说。
荒漠甘泉内底有一句话安尼讲：
神并不为你开路，
神不为你开路。
如果你尚未起步，
如果你若还未起步，
我们到以色列选民在过约旦河的时候，
咱知影。以色列民要过约旦河的时阵，
约书亚对他们讲说：“这条路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
这个神安尼讲，这条路是恁将来唔捌行过。
神就命这个 抬约柜的祭司走在前头。
啊，神命令跟约柜的祭司走头前。哦，
那时候啊，走在前头一样啊，约旦河水还是没有开呀、
啊。啊，赶快来走在头前啊，约旦河水没开啊。
非常奇妙的，当祭司的脚一踏入水的那一刻，
真奇妙的，当祭司的脚踏入水中。
这个水就从上游断绝了
啊！这个水啊，就对顶游啊，就安尼断绝了，
甚至立起成雷啊！
啊，而且安尼怎啊灌起来？
后来呀、啊，他们就能够走这个干地啊。
后来啊，因就安尼行这个大地。
所以今天神常常在我们的服事里面，会对我们有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神有当时在咱的服事中间啊，对咱有这样的挑战。
我们常说主啊，你让我看见，我就相信你。
主啊，咱时常安尼讲，我看到我就相信你。
耶稣对我们讲说，如果你相信，就能够看见。
但主的回答是讲啊，你若相信，你就会当看见。
神不会为你开路，
神未为你开路啦。
如果你尚未有起步的打算，
因为你还未有要起步的打算。
有时候侍奉的美好就在这个时刻啊。
因为侍奉的美好就是你这个时阵。
我没有能力，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也不行
啊！我没这个能力，我这也未使，我那嘛未当。
有一天，我们靠主能够勇敢的来承接这个工作
啊！咱哪有一天来，咱靠主啊来承接这个工作。
哎，你的听到的过程，你会很认真
啊！咱你的过程中，你会看到你家己嘛足认真
嘞。你的祷告会很迫切，
你会看到你的祈祷嘛，感觉足迫切嘞。
神跟你同工，你在做这个侍奉里面，你看见神的带领。
因为你会当感受到神，你这个侍奉中间神啊，伊跟你同在，你看到神了。
所以侍奉很重要，一定要踏出那个第一步。
所以侍奉足重要，你会较踏出你的第一步啊。
当主要用你这个呼召临到你的时候，
所以主要用你这个呼召临到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愿意成为活结呢？
所以你是不是愿意加入一个活结？
主啊，我在这里。
主啊，我在这。
我有好多的软弱，很多的不足。
我有很多软弱，我有很多不足。
但我愿意成为活结，求你为我打开吧。
但我愿意加入一个活结，求你帮我解开啊。
服事的第二个阶段，愿意被迁去
啊。第二个阶段，咱讲服事第二阶段，就是愿意被砍去啊。
如果今天被解开，你不愿意顺服被迁去。
如果今天被解开了，你不愿意顺服被砍去，
这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一件无意义的代志。
我们今天被解开了，
咱今天被解开了，
我们要顺服教会的安排
啊。咱今天顺服。教会安排啊！
圣经说要迁到哪里去？迁到主耶稣那里去。
圣经讲的，要迁去对，是迁去主耶稣遐啦。
迁去就是没有自己的方向了。
迁去的意思就是无家己的方向呢。
很多时候，我常在想一件事情。
有当时啊，我会安尼想这代志。
如果是主耶稣面对这个事情，主耶稣要如何去应对啊？
如果若无这代志，主要说伊安怎去应对呢？
我就想起主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这个苦悲的时候
啊，我想起主要说面对十字架苦悲的时
候，站在肉身的角度有肉身的局限
啊，站在肉体的这个限制位的苦限，
里面的心思意念是抗拒的，
里面的心思意念是恐啊，这个拒。
他知道这个天父的旨意不是这个样子，
他知道天父旨意不是这样，
但是他当下很难跨过，
但是你那个时阵的当下，伊足歹甲下过，
所以主耶稣把这样的事情带到祷告里面。
所以主要说，甲安尼代志提到伊的祈祷来。
你看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是有两个阶段哦。
那看主要说，你克西马尼园内底祈祷有两阶段。
初期的祷告父啊，
初期的祈祷是呼叫爸啊。
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苦悲离开我。
哪会使，请你把这个苦悲离开我。
所以的确，站在自身的立场、肉身的软弱，我们会提出这种。带着肉身的局限的祷告，
确实有影，徛伫肉体的这个条件，咱会安尼来拒绝啊，希望这个代志莫临到咱。
但是主耶稣后续的祷告呢？
但是咱看主耶稣第二阶段后边祈祷
呢？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行。
但是莫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行。
所以从主耶稣的祷告里面，我们学习到一个祷告的主题。
所以咱对主耶稣的祈祷内底，咱学到一个祈祷的主题啦。
这个主题就是改变自己。
所以这个主题就是。改变自己，
我们常说祷告不是要去改变神，
咱讲的祈祷不是去改变神，
那是改变那个祷告的人，
是改变那个在祈祷的人。
所以从原本体贴我们个人的想法，
所以原本是对体贴咱自己的想法，
能够转过来体贴神的意思，
倒拜来体贴神的意思。
所以说也在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
啊，最后说嘛，你圣经来这样跟咱讲，
你要跟从我吗？
你要跟从我吗？
可以，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但是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
那到底十字架要怎么背啊？
啊，到底这个十字架要怎么背啊？
那跟随主当中十字架又指的是什么呢？
啊，跟随主的中间的时候，这个十字架指的又是什么啊？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咱看路加福音第九章。
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来看二十三节。
咱看二十三节。
路加福音的九章来看二十三节。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
这是主耶稣亲嘴讲的哦。
这边提到说，若有人来跟从我，
若有人跟从我，
都要背起十字架，
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那到底什么是我们跟随主当中的十字架呢？
啊，什么是我们跟随主的时候的十字架呢？
如果你从上下我们看到一个结论，
如果你对上下文这样来看，我们看到一个结论，
十字架前面提到的就当舍己
啊，这讲到的就是你拢爱先下记。
有时候舍己就是我们要背的十字架呢。
下记就是咱来排掉十字架。
我们有时候在侍奉当中，我们自我的意识太重了。
啊，咱伫侍奉中间啊，真侪拢是咱的自我意识太强了。
我觉得教会生活，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教会生活中间啊，咱常在拄到的就是安尼问题啊。
有一群信徒说：“传道，我都是为教会好的。”啊。我都是为教会好的
啊！有人安尼讲，我是拢为教会好的呢。
一群弟兄姐妹说：“传道，我都是为教会好的。”
啊，另外一群嘛讲啊，我拢是为教会好的呢。
感谢主，哇！每个弟兄姐妹都是为教会好啊！
感谢主啊！每一位兄弟姐妹拢是为教会好的呢。
但是两边在一起就不好。
但是两边做伙时拢无好呢。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啊，为什么呢？
我们个人的主观意识太强了。
是因为咱个人的主观的意识太强了。
所以圣经中的舍己是什么意思？
所以圣经中的下记是什么？
就是舍弃自己。
所以下记自己啦。
啊，有的译本翻译是否定自己。
啊，我也本来顶管的意思是讲哦，爱否定自己啦。
你说这件事很困难的事情。
你说这件代志是足困难的代志。
所以当一个人能够愿意来舍弃自己的意识，
所以当人愿意来下记自己的意思的时
候，才能够成就神的意思。
这当然成就神的意思。
当一个人愿意否定自己的道路，
当人以愿意来否定耶稣路，
才能够成就你自己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
才当成就你行在神的道路的顶端。
有人说侍奉的人好像什么？
有人讲哎，讲侍奉是好像就什么啊？
好像一支箭，
就好像就一支箭，
箭的特色。
箭的特色
就是没有自己的方向，
就是无自己的方向。
因为箭的方向就是射手的方向，
因为箭的方向就是射手伊的方向，
所以这个箭才会被弓箭手给射出去。
所以这个箭才有法度给弓箭手安尼个射出去。
如果这支箭本身有他自己的方向，
如果这个箭本身有伊自己的方向，
这个箭是射不出去的
啊，这个箭就射未出去了。
我们今天要被主所使用吗？
咱今天要主被主所使用吗？
就像被放在神的弓弦上一样，
就好摊像啊，咱被啊，这个箭吼，系你神的这个弓的顶管啊。
射手有他自己的方向，
这个射手啊，有伊家己的方向。
如果箭本身存有他个人的方向，
如果这个箭呐存在伊个人的方向，
他不顺服射手的方向，这个箭永远射不出去。
伊无顺服这个射手伊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安尼永远射不出去。
我们看见圣经很多的古圣徒
啊，咱看到圣经内底真的这个咧，
他们都是一个懂得顺服神的人
啊，因拢是知影安怎顺服神的人。
他们不是没有方向，
因唔是无方向，
而是不坚持自己的方向，
但是因嘛坚持家己的方向，
所以神的旨意才能够在他们身上来彰显他的能力。
所以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来彰显。
圣经当中的亚伯拉罕
啊，圣经中间的亚伯拉罕，
神跟他讲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还有父家
啊，你要离开。圣经讲，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家本族，
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
往我所指示你的所在去。
所以这个呼召是一个断根性的呼召呢。
所以这个呼召是断根性的呼召，
断绝了过去他的产业。
啊，断绝伊过去所有的产业，
断绝他过去的本族
啊，断绝伊一过去伊的本族，
也象征断绝他过去的偶像崇拜的那样的环境，
嘛是断绝伊较早因对偶像啊敬拜迄种的这过去。
但希伯来书怎么说？
但希伯来书安尼讲，
亚伯兰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啊。
啊！伊讲阿伯拉罕要出去的时候，也讲唔知要对对去。
所以亚伯拉罕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阿伯拉罕唔是无家己的想法呢，
而是他愿意舍弃自己的想法。
但伊愿意下去伊家己的想法，
来成就神给他的方向，
来成就神给伊方向。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
这都是阿伯拉罕的信心。
所以什么叫做信心？
所以什么叫做信心？
说穿了，
讲对了，
就是听话配合照做，就是信心。
对，听话。配合主就啊，就是信心了。
被迁去才有机会被主给骑上，被主使用。
因为你被砍去啊，被 被解开被砍去让主站起来这样主使用
被主使用它是一个价值的提升
所以被主使用它是一个价值的提升
我们到离居过去是在巷子里面没有人知道的
这个离居它过去也是我们放在这个巷子里面没人知
道你看被主使用之后
但是它被主使用了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我们甚至前后这两天要讲三篇讲到他的事情
甚至我们信仰他前后三篇两天要讲到这件事
他怎么被主使用我们都能够知道
因为他怎么被主使用我们都知道
所以可见一个东西的价值不是他本身是什么
所以这一项东西他的价值不是说他本身是什么
而是这个东西被谁使用过
是这个这个东西是给什么人使用
过我们说纸这个纸的价值不大
这个纸纸的价值不大
一张纸在地上没有人会捡
啊，一张纸在土下没人要捡
但一个画家把它捡起来
但是一个画图的这个画家把它捡起来
当中画了这个图样
啊，他在这中间画了图
这个纸它有价值连城的价值
啊，这个图它变成价值连城的这个图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本身的肉体是很软弱的
所以听弟兄姐妹我们的肉体好定的软弱
我们的肉体是会衰残的
因为我们的肉体是会衰残的
人死了就归回尘土去
人死了啊，得归回尘土
所以我们的生命价值在哪里在我们的灵魂
所以我们的生命价值在哪里是在我们的灵魂
灵魂的价值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被主所使用
所以我们灵魂的价值是在我们落掉的时候可以被主所用
在有限的人生里面
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
让我们所做的工产生了一个极大的价值
所以让我们所做的工可以产生大无价的这种的价值，
这个价值可以存到将来的天国里面
啊！这个价值会当存到未来啊！这个将来天国里底。
所以神给我们机会来参与他救赎的计划。
所以神让我们有机会来参与他的救赎的计划。
我们所做的工，这个价值可以存在天上去。
所以我们所做这个工的价值会当存在这个天国里底。
请看启示录的十四章，
请看启示录
来看第十三节。启示录十四章来看第十三节
十四章十三节
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写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有随着他们我觉得这一段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太有价值的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经文
因为基督徒死了在主里面死是大有福气的
因为基督徒在主里面死是很有价值的
不仅死了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我们
因为过去他所做的圣工果效都随着他了
我们常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人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们人生努力这一切我们将来都带不走
因为我们人生所打拼的这一切都没得带走
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他努力的是什么东西可以带到天国去
一个聪明的人他知道的是他打拼什么是将来他能炸入去到天国
圣经怎么讲就是做工的果效
就是做工的果效
如果每个弟兄姐妹对这段圣经是带有信心的相信
如果我们每一位兄弟姐妹带对这份经文有这个信心的相信
今天的侍奉是抢着做的
我们今天这个侍奉绝对是抢着做的
我们的教要头大了因为每个人都要做圣工
因为我们的读经里面有一个读经厅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做圣工
我到底要怎么安排
我到底要怎么安排
整个教会的圣工就活泼起来
因为整个教会的圣工就活泼了
我常对弟兄姐妹带着信心的话来这么说
我时常对着兄弟姐妹带着信心的话来讲
我们现在的房地产还不是我们的
今天这个房地产都还不是我们的
存款部的存折的金额也不是你的
我们的银行存款也都还不是我们的
我们死了之后就归我们的继承人
因为我们死了后都归给我们的继承人
真正能够带走的是什么
真正能带走的是什么
奉献出去的
是奉献出去的
财务开的奉献收据那个金额你可以带走
是我们的财务这人开给我们的奉献收据里面的金额才是我们的
如果真的凭着信心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真的要用信心的角度来想
如果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对信心的角度来想
这就是侍奉的价值
因为这就是侍奉的价值
所以被主骑上被主所使用
所以比主站起比主所使用
就是与主同行同担
就是跟主同行同担当
我想离居他的这一生
我们看这只离居他的一生
最快乐的时光最有价值的就是在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
他最快乐对公营的时间就是载到这个主耶稣走入耶路撒冷
不仅得到了众人的欢呼
不但得到众人的欢呼
最重要是与主同行
重点是与主 当行。
耶稣想一想，在服事当中，什么事是最重要的？
所以咱安尼想吼，你这个服事中间，什么是同重要？
我认为是与主同行的过程是最重要的。
是甲与主当行是最重要的阶段。
一个神的工人最怕的不是没有口才
啊，一个工人啊，同行哦，唔是伊无口才。
一个神的工人最怕的是服事当中没有神的同行
啊，一个啊工人啊，服事中间啊，同行都是无主的同行。
所以，当我们今天的服事是有神的带领跟同行，
所以今天的服事是有主的带领跟同行，
我们就不用害怕了，
咱都免惊咯，
因为主耶稣就坐在我们的上面了，
因为主耶稣就坐咱的顶冠啊。
如果侍奉，我们能够认清主客的关系
啊，如果咱啊会当啊，你侍奉顶冠，知影什么是主，什么是客，
我们在侍奉当中越侍奉，也能够越喜。
啊、因为我们可以越侍奉越喜乐、啊、
因为侍奉中神是主，我们是客、啊、
因为你侍奉中间主他就是主啊，我们就是客、啊、
神在主导这个侍奉的方向、啊、
因为主他在主导这个方向、啊、
所以我们要学习与主同工，
所以我们要学习跟主同工，
不是求主与我们同工、啊、
不是求主来跟我们同工，
不是我们走在前面主耶稣你就跟着、哦
啊，不是讲咱今日头前主啊，你就对咧呢。
而是主在前面，我们跟着主。
是主要说今日头前，咱对你后边咧走。
所以，当我们遇到了更大的操练，面对了更大的侍奉，
所以咱拄到更加大的操练、更加大的侍奉的时阵，
我们也不会害怕。
咱都未恐，咱都未害，
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工人，
因为咱知咱是神的工人。
我们所做的是神的工作
啊，咱知啊，咱做的是神的工作。
我们是。与主同工的，
因为咱是甲主同工啊。
有时候在面对侍奉，我常常会有一个软弱了。
啊，当下面对侍奉吼，咱会拄到吼这个软弱。
可是说祷告下去，又想到这件事情。
啊，当下祈祷落去吼，佫想到这件代志。
神都愿意把教会托在我们的手中。
神拢愿意把教会托付在咱的手中。
神都相信我们。
神拢相信咱啊。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相信神？
啊，为什么咱无要相信神呢？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侍奉里面会有很多的担心？
所以今天咱的侍奉中间，神拢会遐尔济担心嘛？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主导这个方向。
是因为咱家己咧主导这个方向啊。
我们不愿意被主骑上，被主所使用。
因为咱无愿意被主骑起来，被主所使用啊。
我们在侍奉当中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考验。
咱的侍奉中间啊，面对足济挑战
所以，当我们所做的是蒙主喜悦的事，
但是咱来知影，咱所做是，咱所做是蒙主喜悦的。
与神同工，神就动工。
因为甲神同工，神就同工。
我们传道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体验
啊！阮传道人拢有安尼共同的体验。
顺服神，神负责。
啊，顺服神，神负责。
不顺服神，你要自己负责。
啊，无顺服神，你爱家己负责。
所以，我们从这个离去被使用的过程。
所以，咱啊，对这个离去啊，被使用的这个过程，
我们要知道，不是只有马才会被使用。
啊，咱来知啊，不是干那马啊，才会被使用哦。
有时候，常常神不用一匹很会跑的马。
啊，有当时啊，神无愿意哦，啊，用一只足够走的马。
会使用一匹能够负重恶的驴。
是会当，伊是要爱会当啊，这个会当。负担的这个落壳。
如果每个施工人员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当一批犁驹。
如果咱兄弟姐妹啦，拢愿意做一只犁驹，
我们就不怕所背负的重轭。
啊，咱都唔惊所拍的这个重担。
如果教会里面，我们都愿意当一头牛。
如果咱伫教会内底啦，拢甘愿要做一只牛。
就不怕没有田可以耕种。
啊，咱唔惊讲无田通犁啦。
啊，今年是神学院60届的招生。
啊，今年是咱新学院第60届。
我们的主题定为为主所用。
啊，阮定位为主所用。
核心的内容就是用这个犁驹被主使用的过程。
核心的啊，这个价值特别用。犁驹为主所用这个题目，
所以主当中也寻找他合用的器皿。
因为主要说主伊嘛，你这个中间啊，咧找合宜的啊，伊的这个犁驹。
有谁肯像这个犁驹一样，愿意被主使用呢？
有啥物人愿意要甲这个犁驹同款来被主所用呢？
愿意被主解开
啊，愿意被主解开，
成为活结为主所用
啊，成做一个活结为主所用，
愿意被主迁去，
愿意被主牵去。
舍己跟随，全然顺服；
下己跟随啊，专人啊，顺服。
愿意被主骑上使用
啊，愿意被主骑起来使用。
与神同工啊，神就动工；
甲神同工啊，神就动工。
最后一起来唱诗，
咱来作为来唱诗，
420首，
420首。